我们今天晚上来看，登山宝训的最后一幅。那最后一幅比前七幅读起来，更具有考验性，甚至令我们不乐意去接受最后一幅。但是最后一幅是必须接受的，它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最彻底的这个考验。如果你把第八幅视为七幅下面的一个附属品，就错了。它虽然不是从一个这个非常正面的角度去描述，它是好像从一个比较被动的角度来描述，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他们用坏话来毁谤我们、诬告我们，甚至对身体、精神进行摧残。但是这一幅却是前七幅最重要的一幅，最彻底的对一个基督徒的考验。那么这一幅的描述和前七幅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前面会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那这里会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个描述方式是一样的，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这一幅可以说是对前七幅一个最最彻彻底底的一个归纳和总结。如何表明你有前七幅的特质？如何表明你在这个基督里面属于基督，是他的子民呢？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当一个基督徒更像基督的时候，一定会带来逼迫，没有逼迫是不可能的。为了除去我们的骄傲，我先有一个数据来读给大家听看。在旧教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名字叫敞开的门。那这个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去调查迫害这个基督徒作奸或者殉道的这么一个监察的机构。他在2021年发布了一份全球守望名单，他列举了全球50个这个国家对基督徒逼迫最严重的国家。那我想问，这在50个国家里面最严重受逼迫的国家，中国在不在里面？都认为中国的环境，政治环境对基督徒信仰太残酷了。我没有看到，在这份名单里面，中国根本没有在这份前50位逼迫最严重的国家里面是没有的。你发现中国教会的基督徒经常夜郎自大，我们逼迫多么严重，我们受苦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在这份权威的名单当中，前50个国家当中，中国不在其中。好像一只这个蚂蚁，它在一个这个河马身上，河马要这个过河，蚂蚁说：“哎呀，这个河马太傻了，他不知道我在他的背上。”中国的教会基督徒也夜郎自大，受一点逼迫就全世界宣扬我们的逼迫多么严重，我们的患难多么严重。我想问你，信主到现在，你听过从你信主到现在大约就20年到30年之间，你听过有多少中国基督徒殉道的？没有吧，没有吧，对吧？很少很少的。所以我们夜郎自大就在这里，不懂数据。我们是靠感觉讲话，受一点逼迫，我失去工作了，找我谈话了，我进过局子啊，这些呢，根本都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那这份报告当中提到，全球有3.4亿的基督徒因信仰受逼迫和歧视，有3.09亿人在这个守望名单当中的50个国家里面。那在2020年的调查当中，大多数的受逼迫、受歧视、受监禁的这个地区，大多发生在非洲，91%的群体发生在非洲，只有8%的比例发生在亚洲。而且20年以来，居第一位的是哪个国家？朝鲜。20年来永远榜首第一位是朝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可以夜郎自大，人家欧洲西方的国家是靠数据讲话，我们是靠感觉讲话，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太把我们的受逼迫太把它看重了，这也是其中的一种魔鬼的诡计之一，稍微打一个电话恐吓一声，然后比如今年下半年就说网络要怎样怎样怎样，人家还没有下手，结果群该解散解散，改名的改名，然后发一个神和基督的字都用拼去代替，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感觉自己太受苦了。可是在这个数据面前，我们不得羞愧的低下头来啊。排到第九位的是尼日尼日利亚，一年里面大约有3800的基督徒殉道啊，排名第九位。那你想在中国教会有那么高的比例吗？啊，你好像最近这几年你没有发现有中国的弟兄姐妹在国内因政治而受逼迫殉道的，好像几乎没有听到啊。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啊，也不要把自己的受一点患难逼迫就感觉哎呀，我这个为主受苦了啊，很受苦了，这个有点啊娇生惯养啊，娇生惯养啊，夜郎自大哈。那么讲完数据之后呢，把我们的嚣张气焰先打下去啊，然后再开始讲哈。那这一节经文当中是在历史上最被扭曲的一节经文，如果不细致的详细的去谨慎处理这节经文的话，我们会常常把我们所受的所有的困苦都和这个经文去挂钩。因为圣经它并没有说受逼迫的有福，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它是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方式并不太符合圣经，他用那各种偏激的偏执的方式来过信仰生活，结果非常令人反感，别人歧视他藐视他，你能说他是为义受逼迫吗？不能。或许有的基督徒他与人相处是非常艰难的，他固有的性情，他固有的生活方式导致很难和不信的人在一起过信仰生活，所以许多的人就远离他，歧视他，他感到很痛苦，他也美其名曰说我是为义受逼迫的。这个也不是本节的意思，这些经文更不是说一个没有智慧的基督徒他做了一个愚蠢的见证结果受到了逼迫，他说自己是有福的，这也是错误的啊。所以在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他们面临很多的困境，他们在自己家庭当中受到自己配偶受到自己家族的啊各样的敌对轻视和嘲笑，他认为全部都是为义而受逼迫。假如这一个基督徒他在家里面没有尽到儿女的责任，没有尽到丈夫或者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受到家族的排挤和嘲笑的话，他不是为义受逼迫，他的生活是因为愚昧而造成的，他自以为义说我是为主受逼迫，因为我信主，所以整个家族对我充满敌意充满看法。圣经并不支持这种自以为义自我夸耀的讲法，但是的确有太多的基督徒他遇到一点的困苦就说我在为义受逼迫，别人稍微对他冷漠一点他就说感谢主，我应该为此而高兴，我在为主受逼迫。可是圣经上说为义受逼迫，他不是说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也不是说性情那些比较怪癖的基督徒受逼迫有福了，他也没有说那些没智慧的基督徒受逼迫的有福了，而是为义而受逼迫的有福了。还有一些基督徒他非常热衷的甚至过激的狂热的来过信仰生活，也造成别人对他的反感，别人对他的那一种的嘲笑或者敌对带来种种的麻烦。那这一种的盲目和狂热也不是叫为义受逼迫。你比方说有的教会他们在居民楼里面聚会，他们在唱诗在祷告的时候在喊阿门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声音去喊阿门，要用最大的声音去赞美上帝，然后造成的四面邻舍对他们的举报，他们说我们这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我想这个是愚昧之举，明知道在一个居民楼聚会是不合法的，会扰民的，我们就不合法啊。但是我们要尽量控制我们的声音，因为居民楼本身就是不适合聚会的地方，我们已经从这个地方就是做了不当的一个选择，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但是你还要或者像林派一样慷慨激昂的用阿们式的，然后用极大的声音去赞美上帝。圣经上说了，你们要大声赞美耶和华，然后造成了邻居的各种举报，我们就喊得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可是这种的愚昧行径并不是真正的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这是过度的盲目的狂热所造成的。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尤其是那些修道院的修士啊，我要做一个非常大胆的评判，他们许多的举动是愚昧的。当耶稣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来问耶稣，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耶稣说，你要把你的所有都卖了分给穷人，来跟从我。这个年轻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可是在这个一千年之后，有同样有一个富有的年轻人，他听到耶稣的话之后，他就决定来跟随耶稣。这个人是谁？圣弗兰西斯。他从家里拿了布匹，他们家是做布匹生意的，拿了布匹之后呢，就卖了换钱捐出去。后来他父亲担心他的儿子会把所有的家产都捐出去，他父亲把他告到主教那里。那这个时间的圣弗兰西斯就做了一个我们认为非常勇敢的决定，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下，裸体站在父亲面前，就是你给我的我一样都不要，我全部都给你。从此他就跟随耶稣。有一个名言，就是圣弗兰西斯娶了贫穷，就一生贫苦度日啊，做了修士。我想问圣弗兰西斯英雄不英雄？英雄啊！当他与他父亲辞别之后，他讲了一句话，至到今天，曾经我称你为父，现在我毫不保留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我的全部财产，我全心依靠他。从圣经评判来看，他对圣经的经文理解是有误的。他父亲对他有这么一个反感，或者可以称为逼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单是圣弗兰西斯，还有其他的修士也做过同样的错误的解经，带来同样被家人的敌视。这是解经错误带来的问题。有人会说，你要爱你的父母，爱你的配偶，爱你的这个孩子超过一切。他真的为了主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家不像家，孩子不像孩子啊！我记得有一对的传道人夫妇，他们两口子全国各处四处传道，他们的孩子在家里打麻将啊，就是麻将场家里是。他们认为我们为了爱主，我们舍下一切，可是他们家里像贼窝一样的存在。他们却忘了其他的经文，就是你们要教训警戒你的儿女，无论坐着是躺下是行走，都要教导你的儿女。人如果不顾念自己的亲人，连外邦人都不如，这些经文就全部给忽视掉了。所以我说受逼迫的有福了，和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这个为义受逼迫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做错事情受逼迫，错误的解经受逼迫啊，这些呢都是自作自受，这个不能叫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彼得用智慧的话语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盗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20:20又说，你们一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圣经有同样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是为义受逼迫，你就不应该夸口，因为你错误的解经，抛弃你丈夫，抛弃你妻子，抛弃父母的责任，造成家里的儿女对信仰的敌视，这叫活该，这个根本不叫为义受逼迫。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我曾经遇到一个基督徒的母亲，她的儿子特别反对她去教会守礼拜来过信仰生活， 他的儿子亲口说，因为我的母亲自从信主之后参加各样的聚会，他回到家要吃饭的时候，他要和他妹妹一起泡方便面，因为他妈妈常不在家，比传道人都忙。这种所谓的说我儿子反对我，我愁苦都不得，这种愁苦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带来的，不叫为义受逼迫。所以彼得就说，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在上帝面前流再多眼泪啊，再委屈都不蒙上帝纪念。他在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却忘记他身为母亲当有的责任。这个为义受逼迫指什么？和第十节说的是相似。第十节和第十一节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这个义特别指的是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或者因耶稣基督的教训而受逼迫。这个义和耶稣基督可以说啊是同义词。耶稣基督本身是义的本体，耶稣基督自己本身是完全的义者，耶稣基督的教训是完全纯洁无瑕疵的。真正受逼迫是完全的因为基督和遵行基督的话所带来的，除此之外其实他的受逼迫是没有意义的。用另一句话讲，只有你活出登山宝训所讲的八福的生活来，你自然和非基督徒相比，你就是一个另类不同的一个个性化的存在。而这种个性化的存在就是一个光的代表，光的表现，黑暗的群体是不接受这个光，反而憎恶这个光。彼得前书这样写道，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那你说要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那讲到义，这个义肯定是指的基督的缘故，遵行基督的话为义受苦。那么另一处经文彼得讲到，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的灵常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杀人偷盗作恶好管闲事。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同样在腓立比书这样写道，因为你们蒙恩，不单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提后书这样写，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你发现圣经书信当中的经文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基督徒受逼迫、受辱骂、受嘲笑，单单就是为了基督，为了基督的话语，为了敬畏基督、敬虔度日而遭受逼迫。除此之外，所有被别人的排挤、被别人的嘲笑，都不在为义受逼迫的行列当中。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不太敢确定的去答复他啊，去讲出来，因为我无法处理他更多细则问题。就是在历史上有一些的基督徒的领袖啊，他们是为了一些其他的运动而受到逼迫。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为义受逼迫呢？他们也是为了公正和公义的良善的事情，这个很难去定夺它。但是虽然很难去定夺这些事情到底是为了信仰的缘故，还是因为参与某一个运动，还是因为某个政治因素备受逼迫，我们很难去定夺。但是圣经绝对哈，圣经绝对是我们要参考的那个权威。我们从圣经来看，圣经的众圣徒充满了各样的逼迫，亚伯被他哥哥所迫害杀死，有原因吗？几乎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两个人献了不同的祭，上帝悦纳了亚伯的，没有悦纳该隐就杀了亚伯。那摩西也遭遇了逼迫，有原因吗？没有什么原因。大卫也遭受扫罗的逼迫，包括以利亚、耶利米，他们都忍受了当时代对他们的逼迫。那你仔细看这些旧的伟人他们身上，他们有没有参加某一个运动？ 他们有没有参加某一个政治的运动的参与和提议者？没有，他们是忠实的宣讲上帝的话，过敬虔的信仰生活。我们再看丹以理，丹以理受逼迫是因为什么？因为首先是因为吃食物的问题，对吧？后来他的三个朋友是因为什么？不跪拜那个金像，被扔到这个火炉当中。我想问他们有没有参加其他的运动？还是没有。你再追溯到耶稣基督，追溯到使徒，追溯到各个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没有参加其他的额外的运动。他们所受的逼迫只有一点，就是遵守圣经的教训，敬虔在基督里度日，受到了我们意想不到的逼迫。我们再看我们的耶稣基督，如果你说这些圣徒的生活的这个敬虔程度并不能够说明原因，那我想问的话，耶稣基督在世上受逼迫是因为什么？耶稣犯罪了吗？耶稣没有。耶稣有没有说起来吧，我们搞一场民主运动推翻罗马政府？耶稣有没有这么做？耶稣没有这么做。耶稣反而回答说，神的当归给神，凯撒的当归给凯撒。耶稣包括审判官并没有说你们这些当兵的应该把剑拔出来刺向你们的政府，没有这样讲。耶稣他自身就是无瑕疵的温柔的良善的，结果逼迫还是临到了他们。那我想问你，就算在历史上有各样的伟人，他们参加某一个运动，他们被坐在了监狱当中，我们那是历史中的伟人，但是在圣经当中，从旧约的亚伯一直到使徒保罗以及耶稣十二个门徒，他们为什么受逼迫？他们只有一件事，就是为义受逼迫。他们没有参加其他的任何的运动，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政治的议题推翻当时的政府，他们只有一点，就是敬虔的过信仰生活，同样受到了我们所说的逼迫。今天有些人，他们因为一些的事情的发生，可能跟政治有关，可能和某一个运动有关，他们受到的逼迫。那如何来判定这些事情？我想说，我们应该好好的去读圣经，从亚伯到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有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是受苦最多的，他的苦多得不得了，他受的苦包括外在的和内在的，他每一天被各样的压力所压着。我想问保罗有没有当时提议要反抗罗马政府呢？没有。保罗有没有要提议说推翻奴隶制？没有。反而以最温柔福音的方式，让做奴隶的像顺服主一样顺服他们的主人。但是我们的使徒保罗依然受苦，依然受苦。所以今天我们看待很多事物的时候，应该重新回到圣经当中。在德国有一些牧师，他们反对这个纳粹做到监狱，这是伟大的啊，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也有牧师参与了刺杀希特勒运动啊，被下到监狱。那我们从圣经再看众多的例证和教训的话，我们发现圣经我们的先辈的圣徒，还有那些先知和使徒们，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些运动，并没有参与，他们是敬虔度日，宣讲上帝的公义，宣讲上帝的审判，他们以最敬虔的样式活在那个时代，而受到了逼迫。所以说他们真正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或许你能在教会历史中找到说很伟大的人，但是我想圣经的权威要高过历史中伟大人他们做的事情。这种逼迫不单是源于非基督徒，它也源于教会的内部。我们认为逼迫基督徒的只是非基督徒和这个非基督徒政府，当你在历史来看的话，不是，逼迫也会来自于教会内部的人。 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逼迫他的是谁呢？更多的不是比拉多，也不是当时的外邦人，而是谁？而是他的子民，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以色列人，那些律法师，他们把更多的苦难加在了耶稣基督身上，加在耶稣身上。那么在中世纪，改教家们带来改教运动，有大批的敬虔上帝的子民开始脱离假道，谁来逼迫他们、残害他们、设立火刑柱？是天主教和挂名的那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把那些改教者、跟从改教者的人杀死。这是源自于教会内部的。包括清教徒为什么要离开英国，也是因为什么呢？天主教教会内部的挂名的基督徒逼迫那些纯正信仰的人。总之，基督徒所面临的逼迫不单单是非基督徒的政权，还有非基督徒的群体，它也包括在教会内部的人，同样也会对基督徒带来不同形式的逼迫和残害。大家知道奥古斯丁和多纳图之间有非常激烈的辩，因为教会论的问题有非常多的这个辩论哈。最后你知道奥古斯丁是借用什么力量来围剿多纳图主义吗？政府的军队。还有一件事就是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以非常严厉的话咒骂加尔文，说加尔文的神本思想，咒骂加尔文这个的话非常恶毒。总之，逼迫一定不单单是源自于非基督徒群体，在教会的内部当中也有那些属肉体的或者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他动用教会内部的力量来逼迫上帝的仆人，也是常见的事情，不单常见而且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包括伟大的神学家，就是基督论最重要贡献的神学家，就是亚哈纳修，最后在会议竞夺几次的放逐里面有许多主教的参与，就是持守那个错误基督论的主教们来逼迫这位持守正统基督论的主教亚哈纳修。亚哈纳修可以说也是绝对是人才，他就是给亚历山大他的老师他的秘书就执事，就是照顾他老师的人，结果在大会上一鸣惊人啊。那这样的事件是很多的，所以基督徒受逼迫是在所难免的。你或许经历了非基督徒群体，包括你的家族、你的同事对你的嘲笑、对你的辱骂，这种逼迫不单单是肉体的，也包括精神的、言语的或者对你的排挤都包括在里面。它不单单包括那种肉体摧残，包括各个方面对你的敌视。当你的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吃饭的时候调侃你然后他们说话的时候调侃你，你做一件事调侃你，他们用各种语言来讽刺你，这都属于在这个逼迫的范畴当中。那么非基督徒他们为什么会逼迫那些真正持守基督教训的人？那教会内部挂名的基督徒为什么也会逼迫敬虔的上帝的子民？我们从圣经可以知道，世人是弃绝基督的，人是先弃绝神，他弃绝上帝，弃绝基督，他也会弃绝跟从基督的人。因为在约翰福音特别说过，世人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他们是先恨上帝，先恨基督，然后对一切跟随上帝敬畏上帝的人加大的恨恶，在放在能看得见的上帝子民的身上。另外，世人弃绝上帝的标准，人是看不见上帝的标准。当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身体力行的时候，他就成了上帝标准的见证， 当不信的人看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就激发他们罪的欲望，当他们看到自己的黑暗，他们就立下一个志向，要把这些带有标准的基督徒除去，然后他们就不活在黑暗当中，他们活在光明里面。甚至圣经上说，不信的人他们不爱光，倒爱黑暗，他们的意愿就是把上帝除去，也包括敬畏上帝的子民。他们如何反对基督徒？在第十节用了逼迫这个词，这个逼迫在希腊文是指赶走、追赶，这个赶走和追赶是一种恶意的追赶和赶走，把你驱逐出去啊，驱逐出去。我想我们很难感受这一点啊，在啊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有许多的韩国的宣教士他们来到国内做宣教啊，做这个福音的工作。他们为什么当警察去追捕他们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能束手就擒？有些人就会从楼上跳下来或者赶快逃跑，因为一旦被抓住的话，他们就会被拉黑，永远不能再来中国，他们只能逃跑或者翻墙从楼上跳下来，来躲避这种追赶。而这种赶走是恶意的，他们没有作恶，他们没有传播颠覆政权的思想，他们只不过是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中国的教会，传福音给失丧的群体，结果就被政权给恶意的赶走或者驱逐。那么下一节用了辱骂，辱骂在希腊文是指丢进一个人的牙齿里，就是对你有嘲笑和戏言。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就有人来嘲笑或者戏弄耶稣基督，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他不能够救自己，他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应该能够救自己，就是嘲笑辱骂之意。下面说捏造各样坏话毁谤，这个毁谤指什么？就是一些无稽之谈的罪名扣在你的身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流传一种的这个流言，就说耶稣是罗马兵丁的私生子，用各样的坏话来控告这个义人，来毁谤这个义人，把各样的坏的想法、坏的言语、思想都扣在这个义人的身上。所以当你经历逼迫的时候，这个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一个真基督徒一定会被别人嘲笑，被别人辱骂的。如果你信主多年从来没有被别人嘲笑过、冷眼过，或者对你冷嘲热讽过，很难证明你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在某一个场合、在某一个地方或者在某个群体、在某个对话当中，当你表达基督教的信仰、表达基督教训、彰显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必然会带来别人对你的逼迫。这种逼迫的形式虽然不同，总之你要是被别人抵避和排挤的。当你在公司做事正直，不开假发票，不做那些假回扣的时候，你被同事这个嘲笑或者诬告，足以显明你的敬虔和对上帝的敬畏。当你对别人讲述耶稣第一话的时候，他说你吃饱撑的闲着没事，你同样在为主受了逼迫，受了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诬告和戏弄。第11节和12节在耶稣升天不久，门徒们殉道之后，就看到了在初代教会这些表述都表现出来了。在初代教会的信仰生活当中，当时的政府还有罗马人生活的群体，他们对基督徒有各样的毁谤。他们说基督徒吃人肉喝人血，就是指圣餐的问题。他们只说基督徒秘密聚会，他们秘密聚会是因为他们不道德，做一些暧昧的事来诬告他们，因为每一周都秘密聚会，悄悄的聚会，说他们是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说基督徒是狂热分子，因为耶稣的门徒相信 耶稣马上就快来了，这个火要审判这个世界。当时基督徒一信主之后，她和丈夫的矛盾、和配偶的矛盾、和父母的矛盾急剧的加大分裂。他们说基督徒分裂家庭。耶稣说，我来不是让地上这个太平，乃让地上起什么呢？起刀兵，拔刀相向。因为一个家里面有一个信的和不信的，一个属上帝的，另一个是属魔鬼操纵的，必然会产生这种张力。不是基督徒分裂这个家庭，而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抗衡在外在的形式上表现出来。他们就控告说基督徒分裂人的家庭。当基督徒不向凯撒下跪的时候，他们会说基督徒犯了叛国罪，因为基督徒不参与皇帝的这种崇拜，他们只信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除了基督之外绝不下拜。当时的政府以当时的罗马群体的这个他的统治臣民，用各样的坏话来毁谤基督徒，使基督徒落在不堪的境地当中。其实不单是初代教会，在每一个世代里面都有逼迫。我们不要认为只有这个世纪的逼迫是最严重的，其实每一个世纪在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严重性的逼迫。初代教会的逼迫是非常严峻的，但是初代教会殉道人数并不是最多的，殉道人数最多的不是在21世纪，是在20世纪。20世纪是所有世纪以来基督徒殉道最多的一个世纪。从这种殉道的残酷而言，初代教会是最严最原始的，是最令人感到畏惧的，就是把人扔到斗兽场，把人这个绑在这个木的这个柱子上，用火刑烧死啊，各样的刑罚都有，每个世纪都是一样的。现在的这个逼迫好像没有当以前更原始更现代化，对吧？啊，你聚不聚会，你信不信主，如果不签保证书，好，给你公司的电话，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对吧？啊，好像很文明，其实比以前更阴险。啊，以前只不过是把你啊，要不就烧死就结束了，现在是什么？威胁你的孩子上学，威胁你妻子的工作，威胁你父母的养老金，你说哪一个更邪恶？啊，有的时候穿上文明的外衣，还不如当时野蛮的时代更好。总是逼迫的形式从表现上是不同的，但是从内在的本质来讲，他们憎恶基督徒，包括政权，包括非基督徒的群体，对基督徒往往都是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基督徒的。当逼迫临到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徒应该有什么反应？圣经上说有福了，有福在下面还有快乐的意思，你受逼迫还快乐，别人理解不了，别人理解不了。下句还说应当欢喜快乐，这个欢喜快乐在希腊文是一个比较什么呢？比较一个兴奋的表达。有人去诬告你、毁谤你、逼迫你、嘲笑你，你还兴奋的不得了。这个兴奋的不得了，你怎么去理解这个兴奋的不得了？年终奖，你认为今年没有年终奖，结果你们公司给你发了10万年终奖，你怎么想到吗？公司门就没有出，刚离开办公室给媳妇打电话的时候，媳妇告诉你年终奖发10万啊，这个欢喜快乐，就是你得到某一个东西或者达到某一个职位那种欣喜若狂的表达。受到逼迫的基督徒反而是一种什么呢？欢喜的、快乐的、兴奋的，掩盖不住这种内心盈溢的喜乐。历史上有几个殉道者有这样的记载，其中一位叫乔治罗伯，他来到火刑柱前高兴地跳起来，像拥抱朋友一样拥抱烧死他的火刑柱。还有一个殉道者叫泰勒，他在行刑前跳了一会儿舞， 当被问到他怎样时，他说好啊，感谢上帝，好司法官先生，再好不过了，因为我差不多到家了，在我父的家。另一位叫劳伦斯·桑德斯，他微笑抱住刑柱并亲吻他，说欢迎基督的十字架，欢迎永生。这些殉道者所表现的不是畏惧，而是喜乐，他们知道这是与基督受苦有份的事情，这是显明他身份的事情，这是显明他信心的真实，这是显明上帝与他同在，他盼望这种事情临到他。我想活在今天现在的基督徒，没有基督徒因为受到逼迫而感到欢喜的，是感到畏惧，感到恐惧。昨天去了孙弟兄家，特别聊到了这个逼迫的问题。后来我们就聊到说，人什么时候敢为主殉道，就是没有结婚的时候啊，就是光杆司令一个人吃饱不饿，那个时间听一个见证，唱一首诗歌，那两眼流泪，主啊，我愿意为你死。现在结婚之后，你试试，你试一试啊，你再也没有那个殉道的心了，我跟你讲啊，别说是红色殉道，连白色殉道都不敢啊。红色殉道就是流血，白色殉道是什么呢？啊，可以讲就是当时的那个去修道院里面啊，抛下一切啊，终身侍奉啊，你是不敢的。人的年龄越大，胆子越小，包括传道人。因为下句话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怎么样呢？逼迫你们的啊。为什么有许多的传道人，他的年龄越大，教会越大的时候，反而胆子越小？因为以前死都不怕，因为教会小，收入也比较薄弱啊，要啥没啥无所谓。当教会庞大了，收入稳定，什么都有了，逼迫再有的时候，那一颗单纯的心，无所畏惧的心，已经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小，那个热心变得越来越冰冷。基督徒也是如此，当你年龄越来越增长，孩子的学业，你的工作，你的收入稳定的时候，别说有逼迫，别说把你关在监狱里面，就一个电话你就哆嗦，晚上就挣扎半夜，要到底是聚会还是要工作。所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这个所谓文明的这个时代当中，并不意味着逼迫比以前变得更轻松，反而逼迫的方式更无耻更可怕，对基督徒的挑战又是更大的。如果你是党员，那问题更大；如果你是在编，那问题还大啊！如果你不在编，工作没了就没了啊！一旦你在这个系统当中，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职位工作的话，对你的考验到底有多大？但是耶稣就说欢喜快乐，因为你们的赏赐在天上是大的，是大的。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讲？为什么要欢喜呢？首先，当你为主受逼迫的时候，就证明了你的身份。耶稣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真先知是受逼迫的，真的传讲上帝话语的代言人是受逼迫的，同样真正上帝的儿女蒙上帝拣选子民也要受逼迫。当有人逼迫你，嘲笑你，甚至政权来威吓你的时候，显明你的身份是真实，你是蒙上帝所爱的仆人。彼得前书一章六节说，你们是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但你受逼迫的时候，可以肯定你的身份，肯定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可以变得更加纯洁，将来被耶稣基督称赞，得到尊荣。第二个方面，当你受到逼迫的时候， 可以使我们与基督去认同。认同什么？认同你属于基督。保罗说，你们蒙恩，不单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如果你因为基督的缘故受苦，就显明你是信服耶稣基督的人，证明了你的身份，你岂不欢喜快乐呢？如果你一生当中没有人嘲笑你，你的家人没有嘲笑你，你的家族没有人远离你，没有人用冷嘲热讽对待你，你应该感到羞耻，感到惭愧，因为他们无法在你身上看到你与众不同，他们看不到你的虚心，看不到你的哀痛，看不到你饥渴慕义，看不到你怜恤人，看不到你是一个愿意谦卑服侍别人的人。这不是羞耻，是什么呢？这是羞耻。那耶稣虽然没有讲出来，我们把它反过来推理说，一个人若没有因主的缘故受逼迫去嘲笑，你不应该欢喜快乐，你应该痛苦，你应该忧伤，你应该懊悔，你应该悔改，为什么我信主没有人嘲笑我，没有人冷眼待我？有一位奋兴家叫做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传道 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到哪里都有人用石头去投他骂他。后来约翰卫斯理感到最近几年没有人骂他了，他很难过很痛苦，他就跪到这个麦田旁祷告，主啊，我是不是最近太世俗了，没有人骂我，没有人攻击我。正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农夫拿着那个耕种地的那个铁器挨着鼻尖扫过去了，然后约翰卫斯理说，感谢主，感谢主。所以今天主说，如果你试图逼迫，你应该欢喜快乐，有人辱骂你，用坏话来诬告你，你也应该高兴，应该兴奋。可是我们今天在平稳当中，我们常向上帝求平稳，求和睦，却没有求主啊，我愿意为你的名活出一种生活来，让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来仇视我，敌对我，是我甘心所乐意的。最后一个方面，当别人逼迫你的时候，你就知道天国是属于你的，地上是至亲，这个至战至亲的，这些苦楚都会过去的，地上是短暂的，当逼迫临到，你会想到极重无比的这样的荣耀，那些可见的事情都会过去的，那些可不见的事情才是我们所盼望的。如果基督徒不能够看待说受逼迫是合理的，是必然的，是应该的，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本质就已经垮了，甚至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从亚伯开始一直到如今，有哪一个真基督徒不受逼迫不受嘲笑呢？我们今天活在安逸当中，躲避逼迫，躲避患难，但是我们也不是自找苦吃，但是我们连活出基督徒生命的本质的这种表现都越来越薄弱。所以在八福最后的一福当中，给了我们一个最最彻底的检验，怎么证明你是一个有福的人，怎么证明你是属基督的人，怎么证明你属于天国的子民？最后的方法就是为义受逼迫，因为你属于基督，你活出基督的教训，你是光的代表，光的彰显。黑暗的人他们不肯容让你，不肯容忍你，他们要抵对你，要讽刺你，要攻击你，拒绝你，那是令人感到荣幸的事情，感到幸福的事情。我们传道人在一块常常开玩笑说，加藤教会的传道人如果不进几次局子，不好意思自己是传道人。那同样，加藤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在加藤教会这个划分当中过信仰生活，不面对警察几次也不好意思自己说是加藤教会的基督徒。 这个一点都没有夸张。那说句更绝对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今生不受到你的同事、你的家族、你的亲人、这个政权对你的冷嘲热讽、对你的攻击毁谤的话，你就不好意思自己再说我属于基督，我在这个八福里面，我是属于天国的人，我们就应该闭口不言，因为自己太不像上帝自己。只要你活出敬虔的生活，逼迫自然找上你来，不用你找他，他找你。那你想想，你信主这么久，你不信主的家人有没有嘲笑过你？因为你的信仰，不是因为我们的不足，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你在你公司上班，你的同事们到现在为止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的老板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你是基督徒，礼拜天请假他嘲笑你，有没有？你说感谢主，我在公司上班保护的自己特别好，我上了十年班，大家都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啊！你真的是该好好的悔改了啊！如果你在这个信仰生活当中，因着履行基督的教训被嘲笑、被轻看，你感谢主，我们也为你感谢主，你应该欢喜快乐，你应该深的感谢主，因为你确定你的身份，你确定你的信心，你确定将来必与他在天国里面，那是美好的事情，那不是畏惧可怕的事情。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